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6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北加州几百位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举行的大规模游行活动。那么每一次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呢，在当地都可以说是备受瞩目，不仅是因为法轮功的活动规模很大，人数多，还有就是法轮功所传递出来那种平和善良，以及对传统文化宣扬的这样的表达呢，受到非常广泛的喜爱。那么为什么法轮功能够突破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吸引这么多不同族裔的人来学来练？尤其是这一次的活动，居然还有一些刚刚走线出来的中国人也来参加支持啊！他们有怎样的故事和经历？为什么也会愿意来支持法轮功呢？这次活动，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子涵有去到现场进行采访，下面我们就连线子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跟我们说说当天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什么，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他们当天的活动呢是要提前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是5月13号啊。另外呢，他们是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也是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72岁的华诞。那我也问了一下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一位义工的法轮功学员张红，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今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法轮功现在传遍了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人现在都知道法轮功。什么是法轮功？真善人，做好人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方阵，一个呢是天国乐团，都是法轮功学员，最小的10几岁，最老的70多岁。另外呢，我们有法轮大法的旗队，第三个方阵我们又有练功队，我们今天有金龙五金龙，还有小法船，我想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这种能量，这种正能量。
那刚才就是法轮功学院义工张红介绍游行队伍的组成。那这一次游行呢，它的起点是旧金山市中心的轮渡大厦，之后呢会沿着市场街，然后走入唐人街，最后终点呢是唐人街的花园角。那当天呢也是有法轮功学员在游行队伍旁边跟着一起走，然后向路边拍照的人呢发介绍法轮功的小册子还有小莲花。那很多游客呢用自己的手机拍相片或者是拍视频。那全程的游行呢也有旧金山的警察为游行队伍护送保安。
那据你的观察哈，现场观看的这些人群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和反馈呢？
现场观看的人很多，那也和以往法轮功的游行很像。那大家除了拍照和法轮功学员交谈，有的呢也是愿意接受采访，也表达了对法轮功活动的支持。那我就碰到一个是第一次来到美国，从马来西亚过来的华裔游客，叫 Kim Jin。 他和他的朋友呢在一起他们说之前呢只是从网上看到过法轮功被迫害的报道，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也见过法轮功学员有集会和静坐，但只是路过那里。今天呢因为是来美国玩，反而是有了时间就停下来和法轮功学员呢聊了一会儿。他说呢，那个法轮功大姐给我讲了他的父母受迫害的过程，也让我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
也是很感慨了，我们会分别是非了，坦白讲了，哪一个国家也是不应该这样子做了。我们是有人权嘛，要有人权，不应该给这跟政府这样子控制我们嘛。因为我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是会反驳啊，去集会啊，也是有的。我们要的是公平啊。
那么刚才这是我们听到现场观看的游客对法轮功学员活动的一个反馈和感受那么在法轮功学员当中在练的这些人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现场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位华裔的法轮功学员，他叫 David 黄，他呢就是我们湾区本地的一个软件工程师，家住在 Newark。他呢是在2011年来到美国，但是呢，他说他7岁的时候在中国，那个时候是1995年，就开始跟着他的父亲一起练功了。
他练之前就是经常会害怕，就是晚上在小时候没人的地方会很害怕，练完之后好像就再也不害怕了。后来呢，那虽然是会开始接触了吧，其实也没有认真的去看书学法，没有去理解。然后直到我那个初中毕业的时候呢，也遇到一些人生的一些挑战吧，然后就开始认真的去看书，才认识到自己之前在为人处事中那个方式是不对的，用耕作的方式是不对的，应该用真善忍的方式来待人处事。这么做了之后，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以前也是初中的时候经常跟学生同学闹矛盾，然后到高中之后修炼之后，然后就关系都处得很融洽。工作中其实也比较典型的就是说，比如我们跟别人合作一件事情，我有我的方法，别人有别人的方法，然后我们之间就会出现矛盾。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这么坚持，然后就会闹得很不愉快，或者是闹的事情就进行不下去了。那后来我认识到问题之后呢，我就是说要尽量配合别人吧，成全别人，这样的话就最后事情就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家庭中的话其实就跟我太太嘛，然后其实我们早些年的话也是有很多矛盾，矛盾来了之后就会一开始是很生气，然后但我也知道要忍嘛，所以我也不能够还是会动气，然后弄得很不愉快。然后后来渐渐的就是随着不断的学法吧，然后思想上有一些从根本上的变化，渐渐的那些以前能够触动自己的事情好像就很平和的可以过去了。但也有很难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太太做鱼，然后她让我把那个鱼切成段，我以为她是把那个鱼切断，我就直接把它切断了。切完之后她看很生气，她说我让你开一个小缝你切断干嘛呀，然后就把那个家里面那个做豆腐嘛，豆腐直接一盒扣到我身上，特别还有别的人，然后我当时非常尴尬，然后心里很过不去，那个很矛盾，然后但是我也忍住了，没有去生气，没有发怒。过去之后然后事情也就好了，就是说我没有去跟他对着干嘛，我只是说我就忍过去了，我就承受过去了，然后过去之后也就好了，就是因为矛盾在这些忍善忍嘛，在忍中那些问题就化解了。
好，这个就是 David 黄啊，分享了在生活中啊，他和他太太的一些小事。那他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的？那他也和我分享了一下，在1999年425的时候，就是当年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万人大上访，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那他的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对，24年前就是425嘛，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公共抓了一些天津的法轮功学员，然后有很多人去北京去请愿，当时我父母也去了，我记得那时候我几岁啊，99年，11岁，对，11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一大早吧，早上一般6点不到他们就出门了，他们没带我去啊，我在家里是接着睡觉，但是我就记得他们就都走了，然后很晚才回来吧，就这么个印象。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在国内有段时间，我们家因为我父亲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我们家很难了解的真相，分享都不方便。就是425具体发生什么事儿，我一直也不知道。直到我来到美国之后，通过第三方渠道，美国的这些渠道才了解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本科的那个毕业设计导师，当时我就跟他说425的事情，他就说你们法轮功，他也不理解为什么，他说你法轮功去攻击政府，他是这么理解的。然后我说不是，他我也说不过他，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直到我在海外之后，我才知道当时就是去和平请愿，然后也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他的宣传的渠道就不是这样，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来这里呢，也是希望通过自己尽一份力吧，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真相吧。这样的话，不要对这个让人身心受益的这个功法，这个法轮功产生误解了吧。中共吧，对法轮功有很多的这种造谣抹黑的宣传。你如果不能够看到真相的话，你不能够有第三方的渠道去了解的话，不去自己看的话，你很难搞清楚怎么回事。希望大家能够听到看见之后能够去试着了解一下，看看另外的说法，来做出自己的判断吧。
那从这个法轮功学员哈 David 的介绍当中呢，我们就基本上能够了解哈法轮功学员是一个什么样的，他们的初衷以及为什么要办这样的活动啊，其实就是想要做一种反对迫害和讲清真相的表达。那么除了这个华人之外，我们看到活动当中也有非常多的不同族裔的人哈，那他们又是怎么样走进来开始学练这个法轮功的，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呢？
那当天呢，我也是采访了一位是韩国裔，但是现在生活在我们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叫 Matthew。Matthew 呢，他是从2002年就开始接触法轮功了，练功已经是21年了。他是住在北边的索诺玛县，当天呢是要开车1个多小时来到旧金山的轮渡码头。他呢是在活动现场向人来发法轮功的小册子，来讲法轮功是什么。
It's really good because I think it's, we have a lot of practitioners that came today and especially wearing this yellow color of Falun Dafa shirts. Everybody's already, the eyes they are open and they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
Matthew 说呢，他在发法轮功的真相传单的时候，看到路人们的反应非常好，特别呢是因为很多法轮功学员都穿着一样的黄色的衣服在一起练功，就把路人的这个眼光给吸引了，他们都睁大了眼睛想知道这里到底在做什么呢。 Matthew 说，当我和他们交谈的时候，他能感到很多人都是非常同意法轮大法的准则，他们也很同情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那当时呢还有两位来自德州的女士想学功，但是呢他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所以 Matthew 说只教了他们第一套功法，他们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功法。 Matthew 说自己呢也是在湾区做义务教功员，从他开始学法轮功大概1年之后呢，他就来到湾区的奥克兰和旧金山的韩国社区来教功。现在呢每周日上午，他在他自己住的索诺玛县也会和其他学员一起在户外练功，同时也为感兴趣的人义务教功。那我也问了他一下，再退一步，当初他是怎么开始学练法轮功的呢？
One day out of blue, my friend all of a sudden called me. He lived in San Francisco. He said, "Oh, Matthew, there's such a thing as a Falun Gong, and there's two books to read. You want to read it?" So I said, "Sure." And
他说呢，在2002年的一天，他一个朋友突然给他打电话，那个朋友住在旧金山，告诉了他关于法轮功，并且向他推荐了两本法轮功的书。之后呢，他就开始读那两本书。他说：“真的，法轮功是开阔了我的视野。”然后2个月之后，我来到旧金山学功。我大概来了5个星期，每星期一次。在练功的时候，他说我感觉真好。从那个时候起，他觉得一切都变了，特别是他的思想还有他的心态。之后呢，他一直是对照法轮功的书来提高他的心性。那我问他，他出现了哪些改变呢？他说，像平时父母告诉我们的，还有朋友跟我们说的一些事情哈，基点呢，其实都是未思的，但是呢，他在练了法轮功之后，他学会了怎么样做真正善良、宽容、慈悲的人。他说这样做呢，出发点是为他人的。他说自己现在仍然在提高中，但是为他人考虑这一点，真的是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也想跟我们的华人朋友说，
哦，法轮大法好。
对，这个就是 Matthew， 一个韩国裔的法轮功学员哈，用他带着口音的这个法轮大法好，这是他希望跟我们华人讲的。
对于法轮功哈，我们看到除了法轮功学员在现场的表达哈，这一次活动也有很多非法轮功学员普通人到现场去参加哈，那他们为什么要去，为什么想要支持法轮功呢？
那这次有一位年轻的男孩，才18岁上高中，他呢是第一次哈特意过来参加法轮功学院的活动。他是从法轮功学院朋友那里知道了这个活动，所以就想过来感受一下。他的名字呢叫陈正民，现在是上高3。他是在2年前的时候从中国大陆的南京来到了美国读书。他当天呢也在游行队伍里举着一个天灭中共的旗子走完了游行的全程。那我问了他一下，他是怎么看法轮功的呢？
我之前有接触到一些大法弟子还有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就首先他们并不像共产党宣传那样，就是共产党把他们描绘的是十恶不赦和特别邪恶的人，但是实际上在我跟他们 就交谈和接触之后，我发现他们就并不是共产党所描述的那样子，然后他们人都是特别善良，而且有很多人都是非常有才能，或者是就是说在很多领域方面都是有杰出成就的。像我在 YouTube 上也经常看张天亮老师、江峰、文昭他们这些比较有文化、知识渊博的人他们做节目，所以我就感觉共产党他告诉我的东西是不真实的。然后再加上我跟这些法轮功学院的交流之后，我发现就是说他们都是从心底里愿意行善的人。
那法轮功反迫害也是持续24年了哈，你怎么看他们坚持24年不放弃呢？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个准确来讲，在8964之后，也是虽然有很多人当初也是被共产党迫害，但是有很多人在这10-20年里面，因为可能共产党给了一些好处啊，或者说做了一些共产党所谓的表面上的妥协跟让步，有些人就回到中国开始亲共舔共。但是法轮功学员他这几十年来一直都没有放弃，一直都还在坚持当初自己的理想，这点很了不得。对，
那他才18岁嘛，所以我也问到他说，你年纪不大，你为什么会关心这些事情呢？
我以前那个我在中国的时候，最早一开始我还是小粉红，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还是小粉红，但是后来的话是一开始先是通过慢慢了解到共产党真相，也了解到共产党真相之后，再慢慢的接触到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其中就包括有些法轮功学员，我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说可以讲是那个就架起了一个桥梁，就跟他们慢慢的有一些接触，有一些联系，然后他们也带我去了解这些东西。主要是人的信仰方面，因为如果说人没有信仰的话，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像共产党他们就是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没有他自己的内心里，他没有一种就是说伦理还有道德上的约束，在内心没有约束的话，他可以想做任何没有下限的事情，他都能做得出来，因为他从心底里他心里没有任何的包袱，他不会说因为做了一件错事之后他会感到羞愧，或者说会感到心里难过。这个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人有信仰这个是蛮重要的。其实对，
还有什么想对同龄的朋友说的？
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他们对不管是法轮功还是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团体，他们很多人对他们是充满误解和可以讲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偏见，当然这是受到共产党刻意给灌输给他们的洗脑教育和一种宣传。所以说我认为大家要看清真相，看清真相，其次还有就是行善，从内心底做善事，并不是说是为了表面上去把这件善事做出来，一定要是从内心，发自内心，从心底里是那么想的。对，
他虽然才上高中啊，但是他也读过大卷时报在2004年发表的一个系列的社论，叫《九评共产党》。他也谈了一下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以及呢，他也了解三退，就是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来听一下。
三退他是大家向共产党表明了，就是有很多人是愿意跟你共产党划清界限的，是不愿意跟你共产党沆瀣一气和一起为虎作伥的。对，就是大家表明的是一种态度，主要是揭露共产党的历史，还有就是从共产党的本质方面，包括他那个你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什么列宁主义，包括后来什么毛泽东啊那一套东西，他这套东西首先他第一点是反人类，还有一点就是说他是反神的，他是反对所有的信仰和所有的伦理道德，他是把人性里面最肮脏最罪恶的那一方面他给全部释放出来，而人就是说人世间你发现的所有邪的东西你在共产党身上都是能找到的。共产党的历史他从最早的马克思他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的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他所做的这些罪恶的事情你都会发现罄竹难书。对，像那个，因为我也是专门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也专门去了解很多共产党的历史。那本书的话，也是那个，就是说更好的告诉我共产党在哪些方面你是需要看清它，然后去避免在比如说人生中有的时候，因为人很多时候是可能会被共产党的一些花言巧语、威逼利诱给引导，或者说掉入他的坑，都要掉入他的陷阱里面。那本书的话，其实是可以告诉人，就怎样避免误入共产党的陷阱，和就是说听信共产党的谣言和宣传。
哇，我听了这位18岁小伙子介绍，其实让我很震惊哈，他谈的这些感想和思想是有远超过他年龄的这种成熟度的哈。其实呢，就是在了解了这个真相之后，我想确实能够让人引发很多的这种思考吧哈。那么刚才我们关注的呢，就是这个法轮功学院在过去周末哈所举办的这个大规模庆祝活动，以及呢现场的一些游客啊，还有非法轮功学院大陆人对这次活动的一些感想和反馈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一些刚刚从中国出来历经千难万险的走线人哈，他们为什么来支持法轮功以及他们的故事。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今天带您关注的是法轮功学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举办的大规模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游行活动。那法轮功呢，是以真善忍为原则进行自我修炼的一种精神信仰，在过去31年的红传当中是突破了种族和文化的界限，吸引了非常多不同族裔不同国家的人来学来练。但是这一次旧金山的这个活动很特别，我们的记者发现居然有一些刚刚走线从中国出来的人他们也来参与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为什么？他们有怎么样的故事和经历呢？接下来请子涵继续给我们介绍好吗？
好的。那当天呢，在活动现场我是碰到了两位都是刚从中国大陆走线出来来到美国不久的人。那其中一个呢，他的名字叫高志斌，他的老家呢是山东，他是和13岁的女儿走线来到美国才几天。那他简单讲了一下他走线的经历，他说全部都是泪，在雨林当中呢看到了很多的尸体，他一路走下来是瘦了30斤。他说当然路上也遇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那他们同行呢应该是几百个人一块儿。他说其中中国人的保守说也是有50-60人，他从北京飞土耳其，然后厄瓜多尔，然后一路是北上，总共是经历了35天，才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美国。那刚巧呢，在周六的时候他就在旧金山市中心来逛一逛，就碰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那我问他，你感觉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怎么样呢？
感觉到就是中国的这种信仰嘛，也是百花争鸣，在国内没有法生存，在国外我感觉到也是百花争鸣，这种信仰，每个人都有信仰的权利，在国内是不敢想象的。在国内说白了，你就不敢对法轮功任何类，比如说看那些东西了，去选上了，你是不敢的。中共是你，这是针对性这个法轮功的，你只要是说你要说法轮功大法好，这马上都要是请你喝茶了，你说都不能说。法轮功这个成员的这种博爱非常让我佩服，因为包括咱们国外的，甚至我感觉到国内的那些法轮功成员更值得让我佩服。为啥这么说？他们在中共打压下还在默默无闻的在传播真相，那种我跟你说真的不敢想象，让一直坚持到24年把真相告诉世人。
那现场呢也有法轮功学员问高先生知不知道三退，有没有做过三退。那他说他自己已经是声明过退出了。那我问他，他为什么会三退呢？
因为知道了这个真相，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法轮功的这个学员嘛，他给我讲到了这里边这个真相，因为我也知道了，我就退了。因为现在你不信任这个东西呢，他在你这个在你脑海里边个，因为你从小受的这种教育洗脑，你退了之后就感觉到也是一种解脱吧。因为共产党从小给我洗脑，我以前我一直非常相信他，因为既然清醒了认识到这个东西了，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主动找他帮我进行了三退，就是我认为退了之后也是一种解放，我不想再给这个中共有任何牵连。这个东西中国有句古话，就是不撞南墙，就是说这个不落泪吧，是吧？这种就是说我遭受到中共的迫害之后，学习到法律才知道了这种真相，所以说我就退出了这个三退。
那高志斌也给我讲到他这次为什么要走线来到美国。他说他在国内呢感觉到已经是没有了希望，对国内失去了信心。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就是朝令夕改吧，国内的政策，因为你看不到法律，说白了就制定的宪法都是忽悠老百姓的，他没有真正的法律，包括法官律师全部都是说假大空话，没有实话。就是你比如说我的房子被故意毁坏了，你去法院去公安机关去立案，他不会给你立案的。政府部门就把这个事儿，他违法的事就大事化小，就是给你弱化了。
那高先生呢，他自己是亲历过这个强拆啊。他跟我讲呢，他是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北京通州区的马驹桥镇建了出租房，大概呢1300平方米，8-9间。因为当时呢，北京是有一个政策鼓励当地人就业，允许那块地搞建筑。但是在第二年，2018年的时候，镇政府呢就以违章建筑的名义给他强拆了。他说他就是收到一张纸，告诉你这个违章几月几号给你强拆，结果9月30号呢，一上午很多大型的设备一起来，把房子就给拆掉了。那之后呢，他是多次上访，也是遭到软禁。他说每一次上访呢，还有他户籍所在的政府官员来管他。他的房子在北京，但是他户口是山东。那他上访的时候，他山东老家的地方政府就会把他接走，接到宾馆软禁起来。他说整个上访是经历了3年的时间，最终也是没有任何结果。如果按照市场价来算呢，他损失了差不多7-8千万的人民币。那他建房子啊，他自己还有父母都借了很多钱，结果呢本还没有收回来，现在呢就被破坏了。他老婆呢也是因为受不了他一上访啊，公安政府就去家里找人，觉得这种日子没法过，和他也是离婚了。那他也讲到疫情3年呢也是勉强度日，因为天天做核酸不让出门，也没有经济收入，日子过得也很难。他的舅舅呢也是在疫情中去世了。那当天呢，高先生啊，他是举了一个法轮大法好的展板，全程呢跟着法轮功学员是走完了游行。他说虽然刚来几天还没有找到工作，但是他看到这里每个人的笑容自信，让他感到无比的放松。他说不像在国内那个时候活得有压迫感。
嗯，听了高先生的介绍哈，我不知道咱们生活在湾区的华人朋友是什么感受哈。起码就是对我们来说，像空气一样自然的这种自由，但是你看刚从国内来的同胞，对他们来说是个多么难得的啊，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权利哈。那除了高先生之外，子涵，你说当天还有其他也是走线出来的人是吗？
嗯，当天呢就还碰到另外一个，也是中国大陆刚刚走线出来，他是2月份和全家人一家四口，他太太还有13岁和3岁的女儿一起走线出来。他的名字叫郝建平，他是来自河南省的郑州市，是河南省气象局的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他说呢，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翻墙看过大纪元，也知道希望之声。那周六的时候在活动现场见到了媒体的记者。他说特别高兴，他说呢和国内的媒体比啊，和大陆的媒体比，大陆的媒体是不能说真实的事情的。那他很高兴看到这些海外的媒体里面呢是告诉了他真相。他说在国内呢是没有任何言论自由，没有人权，他也深受这方面的迫害和经历。那我也问他，他怎么看当天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了，这个信仰自由。我们在大陆，共产党就只有一种声音，就是他们只能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信奉他们，别的都是非法的。像法轮功，他抹黑法轮功，说怎么着，对法轮功进行迫害。我原来我听到的都是这些，我翻墙我看到了一些真相，我也很同情法轮功。
那和他聊的时候也讲到法轮功反迫害呢，现在是24年了，包括在大陆呢也有很多学员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反迫害。那作为郝先生来讲，他觉得这个有必要吗？
我觉得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是在国内听到真相太难了。现在国内就是一个北朝鲜，在国内你说话的空间越来越小。我是国内的体制内的一个，体制内是冷血的。
那郝建平先生呢，他也给我讲了他们走线的经历哈。他说他们一家3个人在过雨林的时候都受到了生命的威胁，3岁的女儿是一路在发高烧，他的太太呢当时没有骑马，是一路走下来的，到营地的时候手脚都抽搐了。那当时好心的南美人呢是让他免费上吊床休息，其他人是要收5块钱，但是因为看到他太太已经是病到极限了，所以就免费的照顾他。 他说他自己也是摔了无数跤，本来穿的长裤都摔成了短裤。他还讲到说，在墨西哥的时候还遇到劫匪，有两把枪，还有一把大砍刀指着他的头。但是经历了生死考验，走过了九个国家，最终来到美国。他说逃到美国太值了，我抑郁过，自杀过，刀口还有呢。他还给我看他手腕上的那个刀口。那郝建平先生也跟我分享了说，在2021年7月20号郑州的那场洪水，其实是死了很多人，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
郑州是一个多难的城市，在共产党的统治下，720洪水，共产党撒谎。我是在河南省气象局，原来是在这个单位工作，我们门口都有淹死人的，这是周围的卖菜的，我门口有卖菜的，他们是亲眼看到了，告诉我的，有个人是被720洪水淹死了，没有报道。然后呢，我的亲戚是当时是在京广隧道很有名的那个京广隧道，然后他们在现场，手机被警察应该是便衣武警给没收掉。当时我印象中很深的说了一句话，当时他们在现场看到清理出来一车死了四个人，一家四个人的都被那个洪水就是淹死了。当时报道是一个人。郑州市东边是一个填湖形成的那个居民区，他为了赚钱，他把地卖了，地卖了之后，开发商就把那个地势低的地方建那个楼房，但那个地势低，平常你没有啥问题，但是后来就因为这个720洪水，共产党是不通知居民搬迁，直接半夜放洪水，这淹死了不知道多少人。我知道是有个人，他是没有被淹死，他是在那这附近住，是半夜的水突然涨起来。这一个大人长到胸部，我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家里面有偏瘫的行动不了的老人在一楼，还有两三岁的孩子甚至更小的孩子，他们怎么办？那比如说李克强啊什么的，中央领导去的时候，每个门口一个警察，就不让老百姓出门，不让老百姓说真相。这共产党靠着什么？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以及寻衅滋事，这几条把人管得死死的。我说我经常给我家人是讲，咱们邻居被共产党给虐待死了，或者逼迫死了，咱的可能都不知道，咱即使知道了，咱都不能给别人说。那就是你这样敢说，你说的个事实，他也是你寻衅滋事，那一个帽子给你抓走，甚至你工作都没有。
郝先生说呢，他自己从小是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83年的严打，后来是经历过89年的学潮，还经历过强拆，再有呢习近平疯狂的防疫政策这几年。他说他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他的孩子当时发高烧都不能出来。那现场呢也有法轮功学员问他，你有没有做过三退呢？跟他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呢就跟法轮功学员说，您帮我退了就行了，太感谢您了。他说少先队和共青团本身不是他自愿加入的，随着他年龄增长，他了解到共产党之后，他就再也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了。
我是坚决留在美国，我宁愿在美国捡垃圾，我也不回去中国。我觉得他们干的那事情太没有人性。
郝先生说呢，他知道共产党说的谎话太多了，光是郑州大洪水这个事儿，我就能跟你聊一天。那他其实呢，当时还是想和我分享更多的故事哈。他还讲到说，共产党现在还想骗我回去，因为我是搞技术的副教授，我出来扇他们的耳光，让他们没面子。
嗯，听了这个郝先生的介绍哈，其实不光是郝先生，前面子涵还分享另外一位高先生，他们可以说是历尽千难万险哈，基本上就是生死一线啊，拼着命也要走线出来。大家可想为什么啊？就是真的是把人逼到绝处了，才会选择走到这一步哈。那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集权的、充满谎言的一个社会里面，也不光是法轮功这样的一个群体，每一个人、每个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就是法轮功学员这么多年来啊，不畏强权和迫害，平和的去坚持不懈的讲真相、反迫害，真的就像一束光一样，在鼓舞着这个中国大陆的很多普通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哈，像是子涵刚刚采访的这两位一样，越来越多的人都了解了真相，然后从对法轮功的误解呢慢慢转为同情，再到今天的这种支持哈。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啊，就是像这些了解到真相的中国大陆的同胞，他们很多人呢都是通过翻墙才能知道这些在国内根本都不可能知道的 事情哈。那么足以可见真相是非常非常的可贵的。早在十几年前呢，有一位美国记者曾经他就说过，说法轮功学员所开发的啊，能够帮助人们翻墙突破网络封锁的这个软件呢，其实是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推倒这个21世纪独裁政权的柏林墙啊。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相，从大纪元网站它的统计来看呢，已经有超过4亿人啊明白中共的这种邪恶之后呢，选择做了三退啊，退出跟中共相关的一切组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貌似坚固的这个谎言的红墙啊，确实正在崩溃。那我们也希望呢，相信也是很快啊，中国那片土地上啊，能够迎来自由的这一天。好，非常感谢子涵带给我们这些现场的采访和报道，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